好感恩今日可以同大家一齐到敬拜，又一齐嚟到去睇圣经。我哋睇圣经之前，仍然有一个祈祷，将段时间交托俾神。天父，我哋仍然祈求嘅系圣灵帮助我哋喺个时候带领我哋进入真理。我哋讲嘅，我哋听嘅，都俯伏喺你自己嘅说话嘅底下。愿你只有你在我哋当中得到荣耀。祈祷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嘅名。今日同大家一齐睇嘅题目和谐共处，主要研究嘅经文咧系雅各书二章一到十三节。呢段经文咧，雅各同我哋讲嘅咧，其实系人同人之间日常生活嘅交往里边一啲好基本、好实际嘅问题。我哋基督徒咧，常常都讲爱，但系有时咧净系讲爱，点样去做呢？有时我哋觉得又即系唔知点去做，有时又觉得好似有啲抽象。但系咧，如果你讲人同人之间日常生活嘅相处咧，就一啲都唔抽象嘅，非常具体、好实在嘅。喺段经文里头，雅各同我哋讲咗几个好有意思嘅信息，好似剥洋葱咁啊，由浅入深，一层一层。跟我们讲了几个很有意思、很重要的信息在里面。第一层的信息，这段经文讲什么呢？雅各说，不可按外貌断定。这个是这段经文第一层的意思。在第一节到第四节，还有第六节上半节，雅各用了一个例子去说明这个信息。这个是一个贫穷和富贵的例子，刚才我们都读过了。例子不是最重要的，但例子背后的信息很重要。什么信息啊？不可按外貌待人。什么叫做不可按外貌待人呢？就是说不要用表面的标准去做判断，包括评价人。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好伤害人同人之间嘅关系。喺个例子里头，第一节到第四节、第六节上半节，最重要嘅字系乜嘢啊？就系第一节下半节嗰度话，不可按着外貌嚟到待人。第四节下半节，如果我哋咁做嘅时候，就系用恶意断定人么？然后呢，第六节上半节，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最重要的字就是外貌断定羞辱。雅各说，如果你决定一个人值不值得你尊重，你看他有没有钱、有没有权势、有没有地位。在这个例子里头，雅各说，其实是一个很表面、很世俗的标准。同一样东西，你换转另一个角度去看，你可能会看到很不同的东西出来的。永恒的角度、属灵的标准、上帝的眼光，看同一样东西，你可能会看到很不同的东西出来。雅各说，世俗的标准是很简单的，很肤浅的，贫穷就不好咯，富贵就好咯，就这么简单。但是他说，看东西不要看得那么表面，世事往往是出人意表的。所以在第六节下半节到七节，他就说了，世事往往是出人意外的，不要看表面，重要的东西往往都不在表面那一层。圣经里头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例子强调这个信息。什么信息啊？不要看表面，因为重要的东西往往不在表面那一层。很多例子的，譬如旧约圣经申命记第一章十六到十七节，那段经文很有趣的，是教那些做官的人应该怎样做官。那里怎样说呢？他说，当时我嘱咐你们的审判官说， 你们听众，无论是弟兄彼此争讼，是同居的外人争讼，都要按公义判断。审判的时候，不可看人的外貌。听众不可分贵贱，不可惧怕人，因为审判是属乎神的。是非公理的判断，不在乎当事人的贵贱而改变。是就是是，非就是非，我们不要按外貌断定是非。其实耶稣讲过同样的说话的，你记得在约翰福音嘛，第七章二十四节，耶稣讲的，耶稣怎么讲呢？他说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好多的例子在圣经里头强调同一个信息。什么信息啊？不可按外貌断定。不要看表面啊，紧要的事都不在表面那一层。另一个例子，人生命品格善恶的真相，都不是在乎外表，你是简朴啊，又是荣华。所以雅各在第二章第六节下半节到第七节，他就继续讲了。他说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拉你们到公堂去吗？他们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吗？这两节经文讲什么呢？当然他的意思并不是说只有呢穷人才是好人，有钱人一定是坏人，他不是这样的意思。他不是某种主义，你知道某种主义就是说有钱等于有罪嘛，越穷才越光荣。你知道这种主义呢，事实上在人类历史里头呢都有很大的政治的力量，曾经统治过很多的国家。但基督教信仰不一定这样看，整本圣经从来没有讲过有钱就等于有罪。但当然一个人有钱呢是有很多引诱试探的，是要小心的。但是在本质上，基督徒的信仰从来没有讲有钱就是等同罪恶。那么雅各在这里讲什么呢？第六节下半节到第七节，他的意思是说不要看表面。一个人是否富贵，同一个人更重要的，在上帝的眼中是不是善良敬虔的，可以两回事来的。雅各说世俗的标准就很简单，好肤浅嘅咋，贫穷咪唔好咯，富贵咪好咯，咁简单。所以好多社会嘅调查话，究竟我哋而家啲人，尤其是年轻嘅一代，以咩人作为我哋羡慕效法嘅榜样？咁嘅调查咧喺唔同城市做咧，当地嘅首富一定榜上有名。喺香港做咧，李先生一定榜上有名。啊，富贵嘅人，仰望羡慕嘅对象。甚至希望自己将来有一日都成为这样富贵的人。但雅各说不要看表面，紧要的事不在表面那层，可能正正你所仰望羡慕富贵的人却是欺压你们，又亵渎你所敬奉的尊名的人。一个人是否富贵和更重要的，在上帝的眼中他是怎样的人，是两回事来的。富贵的人可以是对人不义欺压你们，对神不虔亵渎你所敬奉的尊名。不要看表面，圣经里头很多很多的例子强调这个信息，更重要的事都不在表面那一层。另一个例子，人内心的快乐，灵性上的满足，都不是在乎身外之物或贫或富的。所以雅各在第二章第五节他就说了，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听什么？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雅各说世俗的标准很简单，很肤浅，贫穷就不好， 富贵咪好咯，就咁简单。当然贫穷系唔好，但系贫穷嘅人可以在信上富足，又承受上帝嘅国。另一节经文好著名嘅《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十节，系边个讲噶？系保罗讲嘅。保罗系边个呢？保罗系一个非常贫穷嘅传道人，乜都冇，穷到窿啊嘅一个人。但系佢系点样睇佢自己嘅生命嘅呢？你估唔到嘅。《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十节，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紧要嘅嘢都唔喺表面嘅层。圣经好多个例子强调呢个信息，连到最基本嘅一个问题，生命嘅意义，人为何要活着，都不在乎家道丰富噶嘛？呢句说话边个讲嘅呢？耶稣讲噶嘛？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十五节，耶稣讲噶，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平时我哋唔谂呢啲咁嘅问题嘅，太严肃啦。哇，生命嘅意义唔得闲谂啊！即系平时你做工都咁忙啦，边有得闲谂啊？我啱啱几个翻咗香港，中国有几个月时间。香港有一个朋友同我讲，佢喺嗰份工咧喺香港咧算系好舒服噶啦，每日咧六点零钟可以放工翻到屋企。哇，喺香港嚟讲真系好舒服嘅工噶咯，因为我你都知道而家香港咧打工咧。好多人八九点都放唔到工，但我同佢讲咧话咧，加拿大咧好多人三点钟放工，激死佢。平时唔得闲谂呢啲咁严肃嘅问题嘅，什么生命嘅意义？但系人总会系有啲所谓神圣嘅时刻，夜阑人静，繁星点点，举头望天嘅时候，你会问究竟生命嘅意义系乜嘢？我日日咁忙忙碌碌，俾啲好紧急嘅嘢拱住嚟行，究竟生命嘅意义系乜嘢？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十八到十九节，亦都系好有意思嘅经文。嗰段经文咧就系劝嗰啲有钱嘅人点样可以成为在上帝嘅眼中系一个善良、敬虔、富足嘅人。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十八到十九节嗰度话咧，你要祝福那些今世富足嘅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嘅钱财。只要依靠那口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祝福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这里用了一个很奇怪的字，叫真正的生命，即是说有些生命就不是那么真正的，所以他会很肉紧。保罗说你一定要捉住真正的生命，俗语即是说行尸走肉，个人是生存紧的，甚至可能几健康，但那不代表就是有生活的质感，生命的意义。我不知道你有试过呢，放假那天早上睡醒了，忽然间问自己，我为什么要起身？平时就不想这些问题的，平时要上班那天哪有空，即是睡醒了琴琴青的，即是不想迟到嘛，啊，好赶啊，上班。但是放假那天，放假的你睡醒了，忽然间问自己，我为什么要起身呢？即是说有些什么东西你觉得很有意义，很有价值，很想去做，很有动力你去想做的，原来很多人是答不到这个问题的。生存、生活和生命是三个不同的层次的。生存的人甚至几健康添，不一定是有生活的质感，生命的意义。不要看表面，太重要的东西都不在表面那一层。这个就是这段经文第一层的信息，不可按外貌断定。不要用表面浮浅世俗的标准做判断，包括评价人，当你这样做的时候都很伤害和其他人的关系。其实中国人都相当明白这个道理，很多社会学的研究告诉我们，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我们习惯于在心里头对别人作出断定，但口不会告诉对方的。 我们很习惯每一个其他人在我们心里头都有一个评价的，不说给对方听的。所以雅各说，你用什么标准就很重要。你用表面浮浅世俗的标准，你产生出来的判断一定都是表面浮浅世俗的，影响到你和对方的交往，你的行为你的行动都是表面浮浅和世俗的。后果呢？后果会产生很多的误会，很多的疑忌，很多的猜测，很多的想当然去估对方，用你那个表面的标准去估对方，产生很多的误解，你想解释都解释不到，产生很多的本末倒置，轻重不分，很伤害彼此的关系。为什么我们经常观察到群体生活里头常常见到的现象，我们为了芝麻绿豆的小事会争执不休，拗到飞起，就是雅各讲这个原因。我们判断事情的时候，我们看人的时候，都是用很表面浮浅世俗的标准，以致呢重要的东西我们会忽略的，但是不重要的东西呢，我们就会执着得很厉害，为芝麻绿豆的小事我们就争执不休。其实很多东西呢，你这样做又得，你换转另一个方式去做都可以的，完全不值得为那些东西伤害彼此的感情。但我们常常见到群体生活里头就是有这样的情况。所以雅各说，不可按外貌断定是很重要的一个信息来的。你以为是小事啊，小毛病而已啊，不是的。我们都会说，我知道，我当然知道啦，看东西看表面当然不好啦，谁不知道我都知道，不过是小毛病来的，小瑕疵，又不是什么大的罪。雅各说，不是啊，你以为是小毛病小瑕疵啊，不是啊，很重要的。所以他继续讲下去，讲律法，第八节到第十一节他讲律法。为什么无缘无故讲律法啊？前面不是讲富贵和贫穷的事情，为什么忽然间讲律法啊？是不是离了题啊？没有离题，一点离题都没有。事实上前面都不是讲贫穷和富贵的事，前面只不过是用贫穷富贵的例子去说明背后一个信息。这里讲律法也都是要强调前面所讲的信息是很重要的。第八节到第十一节怎么讲呢？他经常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遵守这至尊律法才是好的，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法的。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接犯了众条。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仍是成了犯律法的。二千年前雅各书首先是写给犹太人来看，犹太人他们的民族的传统很认识律法，也都很尊重律法。所以雅各说，我就用一样你很熟悉的东西跟你说明，我前面所讲的信息是很重要的，不要以为是小事。你们犹太人很认识律法的，又很尊重律法的，你以为努力去遵守，尤其是在律法当中你认为是重要的条文，你很努力去防备，尤其是在律法当中你认为是严重的罪你不去犯，你就以为守律法了？不是的。就是这个经文的内容，刚才我读都大家都留意到了，因为律法很多条的嘛，只在一条上跌倒你都是犯了律法。你以为你很努力去遵守律法当中，尤其是那些严重的条文你不去，你去遵守，你防备，努力去防备，在律法当中你认为那些严重的罪你不去犯，就等于守律法了？不是的。而且往往是你以为小事小毛病小瑕疵那些事其实是很重要。雅各怕他们听不明白，就画公仔画出肠了。他为什么我要讲第八节到第十一节啊？因为我要讲第九节，第九节才是个目的，需要讲第八节到第十一节。第九节怎么说呢？他说，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这个你很认识很尊重律法定为犯法的。就是呼应前面的信息，前面就是讲不可按外貌待人嘛，不是小事来的，你以为是小事啊？ 人呢嗰个倾向呢好自然呢係喜欢肤浅。係好自然㗎。尤其是我哋做工咁辛苦，工作时间咁长，生活压力咁大，好多嘢要顾，晚头一放工好夜好攰啦。返到屋企而得将个头呢拧甩咗佢放喺张凳度。唔想諗嘢㗎，你最紧要唔好叫我諗嘢。大家表表面面肤肤浅浅咪好囉。是可以理解的，是可以去体谅的。生活压力太大，大家都不想想东西，大家都表表面面肤肤浅浅，人是倾向肤浅。但是雅各说可以体谅可以理解，但是这个仍然是一个很严重的错误。肤浅是很严重的错误来的。好像在一个例子这样，富贵和贫穷这个例子后果是怎样？当你用那个表面世俗浮浅的标准去判断别人值不值得你尊重的时候，后果是怎样？后果就是第六节上半节，你们反倒羞辱用你们那个表面的标准判断的对方，在这个例子里头就是贫穷人。所以另一个圣经的翻译第六节上半节就是你们竟然轻蔑贫穷人，另一个圣经的翻译呢就是你们竟然侮辱贫穷人，轻视、藐视、侮辱、羞辱，用你们那个表面的标准所判断的对方，就是你不尊重对方，不尊重人。不尊重人是第二个很重要的因素，决定你日常生活能否和其他人和谐共处，很重要的因素，很重要的关键。但是我们又觉得以为是小事。和谐相处人人都想，谁不想？个个都希望家庭融洽快乐，个个都希望工作的地方大家同事合作愉快，教会里头个个都希望和谐共处，谁不想？不用说的，人人都想。问题是为什么你做不到？为什么你做不到？雅各就是讲了两个很重要的因素，为什么你做不到？第一个因素，你按外貌断定，看就看得太表面了。第二，不懂得尊重人。其实中国人又很明白这个的信息。很多社会学的研究告诉我们，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是一个不懂得尊重人的集体性格。我们很不想承认的，谁想承认？大家都是中国人。但不到我们不承认。在加拿大的街上走呢，有时不小心被人碰到。十居其九，你听到人跟你说对不住。你试下在深圳啦，喺广州啊、北京啊、上海嘅街道行啦，俾人碰到啊，点啊？谁会对你说对不起啊？没有的，冇啊，冇。好少嘅事，但系背后嘅道理系好大嘅。我而家香港信报社嘅专栏《学救中华经验》，就系用生活啲小例子，中国、香港、北美洲嘅生活小例子，去讲背后嗰个文化嘅意义。好少的事，但是背后的道理很大。西方的文化都很多弱点，是事实，西方文化都很多弱点，我们都知道。但有一样东西，西方文化受基督教信仰影响之后，一种基本做人的态度，它是很根深蒂固，就是对人的尊重。所以小孩子在这里出生成长，他什么都没学识之前，马上学识一样东西，就是人权嘛。你要尊重我的，人是不可以轻易去冒犯的，人 要尊重，彼此尊重。所以街上行呢，人家不小心碰到你，其实很多时候的碰撞呢很轻微，根本不会构成任何伤害的。但是人家仍然跟你说对不住，为什么？因为这个已经是一个做人的态度。三年前我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拿了一个一年的假期去中国生活工作了一年的时间，我经常有一个感触，中国人何时要学习这个功课，就是对人基本的尊严的尊重。所以在段经文里头，雅各跟我们讲的两个很重要的因素，决定你日常生活能否和谐共处。基督徒有时讲嘢太过高超了，我们要回到来很基本日常的生活，你怎样落实你的信仰。好了，这个就是第一层的信息，这段经文第一层的信息，继续看下去了。咁呢段经文究竟雅各嗰个真正嘅意思，佢系提醒我哋，你唔好用某些标准 去评价人、判断人啊，尤其是嗰啲表面肤浅嘅标准，还是佢真正嘅意思系话，你根本就唔应该用任何嘅标准、一切嘅标准去判断人、评价人。你对待所有唔同嘅人都同样嘅对待，咁咪好咯？所谓一视同仁啊嘛，系咪咁嘅意思咧？雅各喺度嘅信息究竟系前者，抑或后者咧？差别好大噶。如果我真的跟着去做的时候，在实践的时候有极大的差别。如果我们基督徒说我们很尊重圣经的信息，圣经怎么要求我们，我们跟着去做的，那究竟这道圣经的信息是前者抑或后者？差别很大。雅各意思是说，你不要用某些标准，那些肤浅世俗表面的标准去评价人，还是他的意思是说，你根本不应该用任何的标准、一切的标准去评价人，你只是一视同仁对待所有人就好了。是不是这样呢？一视同仁的问题也是群体生活另一个很实际的问题。一视同仁呢，其实不是太真实的。人是根本不会对任何一个其他的人都有同样的感觉、同样的评价的，根本不会。神都不会啦，圣经告诉我们，神都可以是喜悦一些人而不喜悦另外一些人。创世纪第四章跟我们说，他看中阿伯，他没有看中该人。没错，神爱世人，神爱所有的人，但是神一定是喜悦所有的人。所以我们才说神的喜悦要去讨的嘛，平时我们都这么说，讨神的喜悦嘛，你以为会自动发生的？不是会自动发生的。其实人都是一样，人都是有喜恶之感，对志同道合的人你会觉得投契一些的，相反对一些不那么吸引你的人你未必有动力去结交。从很实际的层面来说，这个是人之常情。圣经从来没有要求一些不切实际的事。基督教信仰不是一个唱高调的信仰。基督徒的问题是什么呢？尤其是信得主连日长的弟兄姊妹，好奇怪，有时信得主连日长的弟兄姊妹反而给人一种疲倦的感觉，有压力的感觉，这么奇怪，这么有趣，为什么会这样的？我不知道你遇过什么人呢，有些人你看他的样子都觉得他很累了。这么奇怪，灵性低潮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当然很多原因，灵性低潮，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原因。基督徒的问题是什么呢？基督徒的问题就是圣经要求我们紧要的事我们没有做，圣经没有要求我们的事我们以为要求我们，我们尝试去做，甚至很努力去做，当然是做不到的。做不到的时候我们就很灰心了，很气馁了，很沮丧了。如果一个群体里头很多个别的人都是这样的时候，有一个神学家有一个名词去形容这样的群体，他称之为集体的困倦。大家都很累，整个群体都很累，而通常这样的群体都是不近人情的群体来的。其实无论是个人或是一个群体，你要有更新的动力，都要合乎中道才可以。雅各在这里并不是反对我们人有喜恶之感，人当然有喜恶之感，神都有。他提醒我们的就是，当我们有喜恶之感的时候，我是用什么标准去产生个喜恶之感？为什么有个人无缘无故你会不喜欢他的？你是用什么标准去产生那个不喜欢的感觉？是不是只是人家一个很简单的表情、很简单的动作你就不喜欢了他呢？雅各说，看事不要看表面，用表面浮浅世俗的标准来做判断没有永恒的价值，看事要看深入一些，看人性的内涵。我这么说很小心，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一视同仁的问题。因为一视同仁的名词我们小时候听的嘛，并且我们认为这个是美德来的嘛，好东西来的嘛。但其实一视同仁是不太可能，也都没有那么必要。孔子是万世师表，他都因材施教啦。四福音里头记载耶稣基督跟不同类型的人相处的时候，他可以有很不同相处的方式的。圣经说上帝都可以是因着不同的人敬虔的程度、生命正直的程度，他可以喜悦一些人而不喜悦另外一些人。圣经说他看中阿伯，他没有看中该人。圣经说他喜爱大卫，他不喜爱扫罗。 圣经话佢睇亚伯拉罕系佢嘅朋友，即系个关系真系非比寻常嘅。上帝睇得起亚伯拉罕，当佢系朋友，我哋冇得羡慕，冇得妒忌嘅。所以一视同仁啱又唔啱，在乎你咩层次上讲。从最根本嘅层次上讲，梗系啱噶。点样最根本层次上讲系啱啊？就是说每一个人的价值讲到底到最后都是一样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讲，一视同仁当然是对。什么意思呢？每一个人的价值到最后都是一样的。是啊，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创造的。人性基本的尊严和价值是建基于此。无论你是有钱的人因为没有钱的人，叻的人因为不叻的人，甚至是好人因为坏人。有些人他是坏人来的，我们说我不喜欢他，他是坏人来的。但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只要他是人，他都按照上帝的形象被创造，他的基本人性的尊严我们仍然是要尊重。圣经里头有很多经文也都是强调这一点，譬如约伯记三十四章第十九节，约伯记三十一章第十三到十五节，箴言书十四章三十一节，箴言书二十二章第二节，这些经文的共通点都是说，当我们讲到人的价值的时候，最后都要讲回上帝的创造。所以俗语就说人命是关天的，无端端人命和天有什么关系？人命真的和天有关的，因为只要他是人都按照上帝的形象被创造。现代的法治精神怎么建立出来的？无缘无故怎么建立一个制度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是受基督教信仰影响的，因为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所以才慢慢建立一个现代法治精神，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以呢，在这么根本的层次上讲，一视同仁当然是对。但如果你讲的是日常生活的交往，有亲疏喜恶，其实是事实来的。雅各提醒我们，如果你有喜恶之感，你是用什么标准去产生个喜恶之感？用表面世俗浮浅的标准，没有永恒的价值。看要看得深入一点，看人性的内涵。好了，我们想多一个问题。在这段经文里头，如果这么说的话，在群体生活里头，我们就极有可能会遇到一些人呢，你不喜悦又不欣赏又不敬佩的，但是你又在同一个群体里头，那怎么日日见面，怎么去彼此交往，怎么保持那个群体的和谐啊？另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啊。而且你的不喜悦不欣赏的理由可以很正确的，可能真的对方的道德品格有问题，是骗人的，或者他的灵性软弱，或者什么都不是，没人有错的，只不过是兴趣不同，兴趣不同话不投机，讲少两句很正常的。但我们仍然在同一个群体里头，怎么继续相处呢？很实际的问题。当然我都听过一个提议，很好的，你可以尝试在任何人身上都发掘一些可以欣赏的地方嘛，就是所谓呢，你在不可爱的人身上尝试寻找可爱之处啊，好善良的提议啊，好啱的提议。但个困难是什么呢？个困难就是我已经很努力去做的了，很努力去寻啊，但寻来寻去寻不到啊。我们好想在不可爱的人身上寻找可爱之处，寻来寻去都寻不到，那怎么算啊？雅各说，纵然如此，我们仍然要一个谦厚的心彼此对待，我们仍然要一个谦厚的心看别人的软弱，我们对人要留有余地。这个就是雅各书二章十二十三节最精彩的地方，全段经文最精彩这两节。性情不近话不投机，讲少两句很正常。所以司徒华说他很珍惜友情，因为父母兄弟姊妹你没得选，但朋友你志同道合才会结交。但是雅各说，对那些不啱 key 的人，我们仍然要不可以很骄傲地数算人的软弱，不可以呢以恶意相待，我们对人要留有余地。为什么啊？起码两个原因，刚才讲过了。第一个原因，每个人基本的人性的尊严是要尊重的，任何一个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创造的。第二个原因就更重要了，为什么要对人留有余地啊？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软弱的一面，每一个人都有错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会有被审判的时刻，每一个人都需要有被别人体谅的时候。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七章他就说了，为什么我们经常见到弟兄眼中有刺， 却睇唔见自己眼中有良木。雅各书二章十二十三节都系同一个信息。平时我哋睇两节经文咧，觉得好似分得好开噶。第十二节好似讲紧一个一般嘅劝勉，关于律法嘅；十三节好似讲紧另外一样嘢，关于怜恤。其实唔系。十二十三节根本就是一句说话，十二十三节互相平衡嘅，都系讲紧同一个信息，怜悯嘅信息。十二十三节点讲咧？佢话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嘅律法受审判，就该照这律法说话行事，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跨城。这两节经文究竟讲什么呢？意思是说，假如今天我们站在一个审判者的位置，将来总有一天我们自己要站在一个被审判者的位置，这两个的身份，这两个的角色，总有一天会互相调换的。所以他就劝我们，你要以一个被审判者的心境来到去做审判的工作。这个是极大的人生的智慧，以被审判者的心情来到去执行审判的工作。人生在世呢，难免呢一定要做一些审判的工作的。不是我们想做，我们很不想做的，但是避无可避的。可能是我们工作的岗位，可能是我们职责，我们的位份，你一定要做一些判断，做一些评价人，甚至审判人的工作的，没得避的。所以雅各说，当你需要做审判的工作的时候，你就要以一个被审判者的心情去做审判的工作。回想我们的自己的经历，都能够印证这一点。有时我们做错了事，都不打算为自己辩护的了，只是想简简单单承认我真的做错了事。但就算是那些时候，我们都希望别人对我们有所体谅，有所怜恤。雅各说，为什么当你站在一个审判者的位置的时候，当你做执事、做领袖的时候，当你站在一个审判者的位置的时候，为什么你不记得了这个感受？英文的圣经呢，这个意思是很清楚的。中文的圣经不容易看得出这个意思来。英文的圣经怎么翻译十二十三节呢？他说 Speak and act as those who are going to be judged. Speak and act. 中文的翻译就是第十二节，说话行事，其实就是讲你要做审判的工作的时候。Speak and act 要怎样？要好像一些人。Speak and act as those. 好像哪些人啊？ Speak and act as those who are going to be judged. 好像那些要被审判的人的心情来到去做审判的工作。Speak and act as those who are going to be judged by the law that give freedom, because judgment without mercy will be zoned to anyone who has not been merciful. Mercy triumphs over judgment. 所以雅各书二章一到十三节其实是一段很实用的经文。他讲的是我们日常生活里头跟人的相处很基本、很实际的问题。首先他说，不可按外貌断定。不要看表面，重要的东西都不在表面那层。看东西要看得深入一些，看人性的内涵。但对那些人性的内涵薄弱的人，你都要留有余地。或许我们不可能喜悦所有的人，或许我们不可能跟所有人都有一个很亲近的关系，但是我们对所有人都要存一个谦厚的心，以爱心相待。当雅各讲这番说话的时候，他用的例子甚至是发生在教会里头。第一节到第四节那个例子是发生在信徒群体当中的。所以他讲这段说话的信息，其实都是教会能否和谐共处的关键。我们一起祈祷。天父，我们将我们自己